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14号22点，巴黎时间7月1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国国庆日，示威者在乡街抗议并与警方对峙，香港沙田反送中游行一度爆发警民冲突。鲁哈尼表示，美国如撤销制裁重返核协议，伊朗愿意会谈。美国向伊朗外长发放签证，法英德呼吁停止伊朗核问题危险升级。蔡英文结束海地访问，希望拓展双方合作关系。美国没有如期展开突击逮捕无证移民行动，瑞典小型飞机失事坠毁，9人丧生。尼泊尔水灾死亡人数增至55人。法国未来太空指挥部将设在图鲁兹。中国电动摩托车正涌向德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的国庆日，数十名示威者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抗议，包括黄背心在内的示威者周日下午阅兵式结束之后在乡街与警方对峙。而国庆节当天共有175人遭到警方的传讯。周日的法国国庆阅兵式展示欧洲的军事合作。据法新社记者现场报道说，在国庆阅兵式结束之后，巴黎乡街上包括黄背心在内的大约数十名示威者周日下午与警方发生了对峙。这是3月16日黄背心在乡街抗议并且发生暴力事件之后，首次有黄背心再次走上已经被禁止举行示威的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抗议。据巴黎警察总署说，国庆节的全天总共有175人被警方传讯，其中包括了上午阅兵式上抗议的黄背心。数十名黄背心周日上午带着口哨和气球在总统马克龙经过的时候向他嘘声贺倒彩。到场抗议的黄背心代表人物、抗议时间曾经失去右眼的罗德里格斯还有尼科尔都被警方拘留了数小时。在下午2点半，数十名蒙面的抗议者冲上乡街，一些人烧毁垃圾桶，警方则释放催泪弹以驱散示威的人群。到11点，乡街恢复了平静。此前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举行大型的阅兵仪式，大约4300名士兵参加。今年的阅兵式以展示欧洲军事合作作为主题，欧洲联合部队首先出场，除了总统马克龙之外，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领导人也都应邀出席。马克龙表示，希望阅兵能够凸显法国坚定不移巩固国家与欧洲安全的决心。马克龙并且形容，自二战结束之后，欧洲从未如此重要，与北约联盟建立具有防卫能力的欧洲是法国的优先的要务。周日香港沙田举行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游行演变成了警民冲突，部分示威者与要求民众解散的防暴警察发生了短暂的混战，已经有示威者受伤并且被捕，但是人潮也逐步散去。晚间警方表示说，至少有10名警员受了伤，其中一人手指被折断，超过40人被逮捕，涉嫌非法集结或者是袭警。综合香港媒体报道说，由网民接力举办的沙田游行周日获得不少民众的响应，人潮直到晚间仍然没有完全散去。主办方宣布有 11.5 万人参加，而香港警方则估计游行最高峰的时候则是有 2.8 万人参加。这场游行原定下午20:30开始，但是因为参与的人数众多，在警方要求之下，大会宣布提前半小时出发。游行到傍晚前已经发生了零星的冲突，入夜以后不少示威者并没有散去，纷纷前往新城市广场一楼大厅集结，而大批警力也逐步向新城市广场周边集结，气氛异常紧张。到了晚间8:30，警方以游行已经结束为由，用扩音器要求现场室内的示威者立即离开。同一时间，大批防暴警察以包抄的方式进入示威者的聚集区，气氛逐渐紧张。当防暴警察开始进入人潮最多的新城市广场大厅时，立即引发了示威者的不满，双方呈现对峙。9:30，警方封锁了商场与地铁 铁沙田站连通道路，地铁过站不停。一些示威者在大厅以及高处向警方丢掷雨伞和水瓶，冲突在近十点的时候引爆，警方动手逮捕丢掷物品的示威者。在冲突当中，目前已知有数名示威者受伤，也有人被逮捕。香港的警务处长表示，至少有十名警员受伤，其中一人的手指被折断。美国周日向伊朗外长扎里夫发生了签证，让他本周到纽约出席联合国的会议，而伊朗总统鲁哈尼则是表示，美国如果撤销对伊朗的制裁并且重返核协议，伊朗愿意谈判。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决定批准扎里夫的赴美签证。扎里夫是伊朗高级外交官员，也是核谈判的代表。如果蓬佩奥不批准向扎里夫发放签证，将被视为美国进一步孤立伊朗的一个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再次对伊朗进行制裁，包括禁止伊朗的石油出口，美伊关系紧张。另外，伊朗总统鲁哈尼周日发表电视讲话说，如果美国撤销对伊朗的制裁并且重返伊核协议，伊朗就准备和美国举行会谈。作为伊核条件的条约的签署国的法国、英国还有德国在周日呼吁停止伊朗核问题危险升级，缓和紧张，重开谈判。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2015签署的伊核条约是6+1谈判多年的成果，签署国包括美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德国、英国与伊朗。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决定美国退出伊核条约，伊朗最近宣布恢复浓缩铀，致使局势非常紧张。法英德周六联合呼吁，在美国重新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压力之下，在伊朗决定不再执行伊核条约的协议之后，2015年达成的这一协议正面临着终结的危险。三国对波斯湾发生的游船袭击事件，对那一地区安全日趋败坏的状况十分担忧。我们认为现在是以负责任的姿态行动起来，寻求制止紧张升级并开始重新对话的时候。巴黎、柏林与伦敦认为，由于危险极高，所有相关各方应暂时停止敌对，考虑可能的行动后果。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条约并恢复对伊朗全面制裁一年后，伊朗五月份决定不再遵守伊核条约限定的重水储存量以及提炼浓缩铀的数量。在伊朗做出上述决定后，华盛顿决定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德黑兰当局7月8日宣布，从今以后提炼浓缩铀至少达到 4.5% 的水平，明显违反伊核条约规定。但伊朗当局认为，既然美国单方面放弃伊核条约，伊朗也完全可以不执行这一条约。伊朗外长周日表示，伊朗愿意在美国全部取消对伊制裁的情况下恢复谈判。法英德三国声明指出，我们继续支持伊核条约，但这一条约的延续取决于伊朗是否予以遵守。
中国的电动车正在涌向德国，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中国电动摩托车正在涌向德国。维斯勒2听起来像是瑞典名字，但它像许多其他电动摩托车一样来自中国。德国对该品牌进行了测试行驶，发现它轻便实用，但像不少东方产品一样缺乏一丝高贵。与电动飞燕等品牌相比，维斯勒2才只需要2500欧元就能买到，是地地道道的廉价产品。总的来说，这部黑色轻量级电动摩托车还是很能干的，外表也具有现代风格。摩托车的加工工序很到位，但多个材料和部件一看就不是高品质材料。显示仪看上去像一个横放着的智能手机，也具有现代风格，但在太阳光强烈照射下，显示仪很难看清。另外，对大个子也不太适用。虽然供货商说明可行驶64公里，但测试时只达到40到50公里，行驶速度可达到每小时45公里。不过，该摩托车非常节能，行驶100公里的耗电费才1欧元。该电动摩托车只能网购。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未来的太空指挥部将设在图鲁兹，请听方华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说， 法国国防部长帕利星期天表示，未来法军的太空指挥部将设在法国南部的图鲁兹市。帕利说，太空指挥部将把涉及太空领域的设备和资源集中起来，开始时将有200人，随后会逐渐增加。帕利的讲话是对法国总统马克龙13日宣布将组建太空指挥部的回应。马克龙星期六表示，法国军队将组建太空指挥部以应对在空间领域的未来挑战。新的太空指挥部将由法国空军负责组建。他说，建立太空指挥部具有重要的意义，将加强对法国卫星的保护。他还表示，对太空领域的关注是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马克龙强调，创建法国太空部队所需的投资经费不可或缺，具体数额将由法国国防部长帕利稍后报告。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去年曾经表示，面对其他强国在太空军事化竞争的威胁，法国要取得战略太空的自主权。法国2019年到2025年的军事开支中有36亿欧元用于投资和更新法国卫星。在上月举行的巴黎航展上，帕利宣布法国将开展新一代军用卫星的研发工作。
周日是法国的国庆日，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2019年7月14号是法兰西国庆日，在周日午夜前的国庆日大型烟花秀之前，周日早上最重要的庆祝活动是传统的国庆阅兵仪式。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周日早上发自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现场报道，法国国家元首马克龙总统和政府首脑菲利普总理当天一同出现在传统的阅兵仪式主席台上。而法国县政府二号人物、负责生态转型与团结互助的国务部长德鲁吉的夫人没有在主席台上现身，引起舆论关注。在阅兵的香榭丽舍大道旁，一位带着两名男童的法国父亲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 Stéphane 现场采访时，解释了他为何不顾拥挤的围观人群，带着孩子们要亲眼看看阅兵仪式的原因。从早上六点起，我们在六点之前五点半就离开了家门。五点十分，小孩就把我们吵醒了，因为他睡不着，他确实想要到现场去看。国庆日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全国性的节日，我们想要亲眼目睹。孩子们就是接班人，要让他们养成习惯，教导他们看看国庆日的人们。据介绍，2019年7月14号法兰西国庆日夜晚，巴黎策划的大型礼花表演活动计划持续35分钟之久，从23点开始至23点35分结束。此外，在埃菲尔铁塔下还可以欣赏到免费的盛大音乐演唱会。
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海地行程，转抵另一个加勒比海的国家进行继续访问。蔡英文受到该国总理登机迎接，海地总统莫伊兹表示说，海地与台湾之间的外交成功奠定在经济伙伴的关系之上。蔡英文则是表示，未来将与海地深入交流，创造更多的合作进展。蔡英文将当地展开三天的访问，包括出席当地海岸景观公园动土典礼，并且会晤总理。蔡英文还将出席两地有关职业训练合作的签字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诺周日将在美国各大城市展开突袭，逮捕无证件移民。而法新社报道说，但是到了周日下午，法国各大城市仍然没有大规模逮捕无证移民的行动。美国数以千计无证移民在周日的全国突袭前恐惧以及不确定当中进行等待。法新社报道说，数十座城市有示威者上街抗议这项突袭计划，地方和州官员也呼吁联 联邦政府保持节制，到周日下午仍然不见有搜捕无证件移民的行动。据瑞典当局指出，一架载有跳伞游客的小型飞机周日坠毁在北部的一座岛屿之上，机上九人全部丧生。瑞典的西腾省政府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说，机上九人全部遇难。尼泊尔政府在周日表示，过去3天的水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55人，仍然有30人失踪。尼泊尔多地区从周四以来就大雨不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香港示威者遍地开花，特首林郑月娥公开露面的机会显得稀少，有关她下台指日可待的传说甚嚣尘上。让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尴尬的是，收拾香港局面的替代人选非常难找。香港反战中持续5周，从百万人的巨大规模游行发展到遍地开花，左有规模可观的光复上水，今有捍卫新闻自由静默游行，被称为香港民主墙的列侬更是贴满了把矛头对准港府和北京的评论。香港如此局面，当初硬挺港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的北京始料不及。香港示威者其中一项要求，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也许对北京而言，把林郑当作替罪羊，一切推倒重来，至少会缓和局势。林郑本人似乎已经被摆在刀刃上。英文版的香港南华早报日前报道，林郑12日晚与他的政治盟友私下聚餐时，情绪性地告诉盟友明年不知道还是不是特首。香港特首任期5年，林郑的任期按规定还有3年。据本台香港特约记者发来的报道，林郑这番表述也许是故弄玄虚。代表北京中央的中联办11日再次表态支持林郑月娥，还特别强调中央将继续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有效施政。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对于香港政治的许多观察家来说，林郑月娥9日发表的有关逃犯条例已经死亡的声明，实际上等于他在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向北京提出辞呈。但是北京还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确认。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称，没有其他人可以清理这个烂摊子，现在也没有人想接受香港特首的职务。在九日的新闻会上，林郑拒绝他的反对派所要求的辞职下台，但是在回答他是否会放弃特首职务时，林郑回答说，行政长官下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香港政治问题专家卢兆玉教授对路透社证实，并非想退就可以退，必须要跟北京协调。根据他的分析，中共领导人必须掂量这一辞职在国内及地区间引发的风险，而且要找到一个替换者，在香港目前气氛毒化的局面下并非易事。特首一方面要应对港人对自由的渴求，一方面不能违背中国的专制意志。还有人分析，如果现在让林郑下台，港人会顺势推进普选，这更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在卢兆新看来，北京不得不权衡，在林郑下台前至少帮助继任者挽回一些由于反送中造成的损害，但他认为林郑肯定会在香港立法会2020年9月重新选举前辞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陈明的看法相反，他认为林郑不可能辞职，假如他现在辞职或者北京迫使他辞职，等于向香港和国际社会释放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党国一体的威权政府向街头亚历让步了。还有一些分析则认为，林郑月娥的出路可能更接近首任特首香港特首董建华。2003年，特首董建华推动修法，修订涉及安全的23条，结果引发巨大抗议，董建华被迫放弃。他当时提出立即辞职，但一直等到2年以后才离开了特首岗位，也就是在第二任期中期的时候离开。据说董建华当时很有感慨，要辞职容易，要坚守很难， 不过，林郑月娥今天面临的环境与董建华当年面临的环境也有很大不同。当年香港人对北京不至于绝望，希望一国两制得以维持。今天，从雨伞运动后，战中领袖被抓，泛民议员被开除，铜锣湾书店店员公然遭大陆公安绑架，港人对北京完全失去了信任。谁能替习近平收拾香港动荡的局面呢？习近平在等待着一个什么样的时机？等待着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为干预找到借口。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恐怕已对如何稳定香港局势没有太大把握。他既难以在国际社会眼皮底下下令镇压这座半自由的城市，又难以接受他的强势政策已被港人挫败，因此骑虎难下。有分析称，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顺应香港民意，答应香港直选，还香港人以民主权利，京港对立的局势才有望缓和改善。但很少有观察人士相信习近平会这样做。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挖浪蛋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美休战并未消除外界对中美贸易冲突的担忧，这是法国中国问题网站文章的标题。文章指出，虽然中美上个月又重新启动双边谈判，但是双方之间的重大分歧却并没有获得任何缓解，各方对此的担忧依旧。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很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再度开征新一轮的惩罚性关税。文章的作者弗朗苏瓦丹如指出，一年多来有关中国经济的分析完全受制于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悲观者担心美国再度加税而考虑退出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任何中美之间的风吹草动都会使股市摇摆不定。与此同时，对全球经济将受到冲击的担忧以及多边贸易冲突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正在使各方的立场日益极端化。但是尽管在贸易战阴影之下，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依然达到了预估的 6.4% 的增幅。不过，美国加征关税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中国当局因对中央与地方公共债率的担忧而迟迟不敢做出提高公共预算、刺激经济发展的决策。在对外出口方面，虽然今年第二季度的出口继续递增，其中原因是由于担心抬高关税，美国进口商大量提前进口货物，因此今后的出口行情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跌幅。上个月中国的进出口数据就已经开始出现下降。有意思的是，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海特约记者的报道，今年六月美中贸易逆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比2017年特朗普上任之前高出 30%， 达到331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呼吁北京兑现承诺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根据南华早报7月12日的报道，北京到目前为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很显然，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谈判并不会一帆风顺。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目前并不面临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北京对华盛顿再度加征关税的应对筹码却十分有限，因为倘若北京采取刺激经济政策，这将直接导致中国货币的贬值。而包括日本野村控股金融集团在内的多个金融分析公司都认为，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根据日本日经指数对60多位经济学者以及金融分析师的咨询后得出的统计数字，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为 6.2%， 是27年来的最低点。德意志银行的投资专家泰勒先生甚至认为，倘若中美之间不能达成协议，中国的出口贸易将大幅下跌，经济增长很可能下滑至 5%， 由此引发的就业危机可想而知。 文章分析说，中国如果要推动经济增长，私营企业是一条重要的杠杆，但是许多私营企业都计划离开中国市场，中国的工业生产以及企业房地产行业正在走向萎缩。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企业用房的增长率仅为 2.7%， 远远低于去年同一时期的 9.5% 的增幅。当然，这一切的关键还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法国国内广播电台近日介绍了即将在中国国庆节之前竣工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指出这一世界第一大机场是由法国设计、中国打造。在日前的庆祝会议上，法国驻华大使、法国巴黎机场的代表、法国空中客车以及其他驻华的法国龙头企业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庆祝仪式，但是他们的表现都十分低调。记者评论说，在中国，外国企业的代表都学会了行为低调。大兴机场共有六个跑道，年运输量为88万次航班，主要是中国国内航班。机场建造费用超过150亿欧元，而这其中还不包括机场与地铁以及其他交通路线链接的费用。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泰国民间再次掀起关于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担忧，相关的民间团体呼吁中国的大坝规划或将不利于维护湄公河次流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保护。中国官方近期透过当地媒体澄清表示，相关的不实言论是对中国与该流域地区五个国家合作机制的恶意破坏。泰国《今日邮报》撰文透露，中国大使馆和新丝绸之路网页不久前发表了一份泰文声明，就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环境与生态保护、湄公河爆破河床岩石二期改造工程、湄公河沿岸建造阶梯式发电站以及河流水文资料的透明度等四个方面说明了情况。同时针对当地一些媒体指责中国垄断水资源的消息进行了澄清。此份泰文声明近期在泰国民间媒体陆续刊登，经查询未见中英文版本。据了解，澜沧江湄公河全长2139公里，该河流发源于中国境内青海省，流经青海、西藏和云南省，中国境内全长1216公里，下游流经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和泰国出海，被称为湄公河。中国政府声明强调，澜沧江与湄公河一脉相连，包括中国和泰国在内的各方正在加紧努力，推动湄公河水资源的合作，为流域地区的人民创造福祉。而相关的不实言论将对澜沧江湄公河次流域各方之间的良好合作气氛产生破坏作用。中国官方还强调，目前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个国家之间已经开展持续而良性的合作，各方在环境与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方面不断进行交流。坊间流传，由于中国在澜沧江上游建造大坝，导致下游湄公河水源急剧变化的消息并不属实，而爆破河床岩石的改造项目也并未实施。相关计划都在六个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与磋商的前提下进行。在当今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之前修建的水坝与阶梯式发电站，其目的是为了因应气候变化给农业造成的不稳定因素。根据数字表明，目前湄公河的水量在旱季比过去增加了 70%， 雨季减少了 30%， 有效调控并且减少了湄公河两岸人民的农业经济损失。早先泰国民间湄公河流域民众团体提出控诉，由于水资源管理安排不当，近期湄公河水文数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紊乱。泰国媒体评论人巴通鹏呼吁中国政府在制定水资源治理计划的同时，务必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利益。虽然中国的大国发展策略秉持大格局方面的考量，而湄公河流域的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和泰国都是小国家， 湄公河是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水资源，当地人民的生活需要河水滋养，同时也产生了具有文化价值的河域文明。若有可能的话，应该让湄公河流域五个国家的水文和环境专家有机会了解中国政府的大坝建设规划，参与大坝建设如何给湄公河流域造成影响的相关研究。据了解，中国跟湄公河次流域五个国家目前已制定了5年行动计划，致力打造响应一带一路的地区战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景，推动由中国倡导的澜沧湄公河次流域合作计划在安全、联通、打击犯罪、减灾救灾、生态环境与森林保护、产能和金融等方面更加具体化落实。在此之前，湄公河次流域发展计划在该地区五个国家与日本之间展开，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当地民众在文化与经济认同上跟中国方面存在观念性差异。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国庆日，示威者与乡街抗议，并与警方对峙。香港沙田反送中游行一度爆发警民冲突。卢哈尼表示，美国如撤销制裁、重返核协议，伊朗愿意会谈。美国向伊朗外长发放签证。法英德呼吁停止伊朗核问题危险升级。蔡英文结束海地访问，希望拓展双方合作关系。美国没有如期展开突击逮捕无证移民行动。瑞典小型飞机失事坠毁，9人丧生，尼泊尔水灾死亡人数增至55人。法国未来太空指挥部将设在图鲁兹，中国电动摩托车正涌向德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亚洲周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以及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8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英国香港牌玄机，首相选战热化，北京强力反击，香港反逃犯条例风暴意外地成为英国首相之争的热门话题。争夺新任首相的保守党两大巨头约翰逊以及亨特都积极表态声援香港的示威者大打香港牌。亨特更警告中国，如果不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要面对严重后果。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强力反击，引发了中英外交风波。但由于英国脱欧后在经济上更需要中国市场，因此这场外交风波很大可能只是一场口水战。
约翰逊和亨特在处理英国脱欧问题上有什么不同吗？
作为保守党内倡议脱欧的健将，约翰逊在如何脱欧的立场和目标非常简明清晰，脱欧派党员对他非常支持。为了吸引被脱欧党夺去的选票，他认为英国应该为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才能够有足够筹码和欧盟谈判。而作为留欧派代表人物，亨特曾经拒绝和约翰逊一同承诺在10月31号离开欧盟。亨特表示他希望团结国家，含糊地表达自己的主张，承诺会广泛地和脱欧派北爱民主统一党商讨他们满意的方案，从而与欧盟商讨新的协议。
英国首相大热门约翰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约翰逊是非典型的保守党领袖，他是矛盾而复杂的混合体，既有传统精英重视人文素养、修辞华丽的作风，也是头发蓬松、经常迟到的嬉皮士，是狂野与激情并存的复杂人物，有非常丰富的罗曼史。他有过2段婚姻，并曾有多位婚外情伴侣。他与现任女友在今年6月份曾经深夜在家中吵架，更引起邻居报警处理，一度影响他的名望，但随后回升。
除了英国之外，还有哪一个国家积极介入香港的逃犯条例修订事件呢？
香港反逃犯条例风暴，美国是最重要的介入的旁观者。从三月份议题开始发酵至今，美国发声和接见不少香港泛民主派政治人物。最近美国高官更高调接见香港一传媒的老板黎智英，国务卿蓬佩奥、副总统彭斯都与黎智英见面，规格之高极为罕见。可以预见，在中美博弈的大格局下，香港将成为风口浪尖的中心。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近代中国史上最富争议性的风云人物汪精卫，70多年来被视为最大的汉奸，死后仍然骂名不绝。汪精卫外孙女何从佳继承父亲何孟恒遗志，整理出版《汪氏身后珍贵史料》，借其生前的手稿、诗集、自传，重现一个有血有肉的汪精卫，为史学界带来冲击。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28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瓦朗旦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从常人观点看，西西弗的命运是悲惨的，行为是荒诞的，每天做同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从目的性的观点看毫无意义，但是荒诞和无意义是同一回事吗？因此我们难免要问，什么是意义？加缪对西西弗神话的分析，就是要重新定义在荒诞的人生中意义何在。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荒诞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5节《荒谬哲学之四：幸福的西西弗》。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有人认为加缪在宣扬一种虚无主义，因为西西弗的所有苦役都是无意义的行为。
我想加缪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认为西西弗的苦役是有意义的，是荒谬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世界的荒谬，仍能坚持热爱生活，认识到邪恶与黑暗的力量强大，任何反抗都不会有实际上的结果，但人仍要坚持反抗黑暗与邪恶。在这样的论述中呢，已经暗含着加缪认为有一个上好的标准，人的生命，人的尘世生活，因为有善好才有意义。我想听友们应该注意到啊，加缪他其实呢区分了2种意义，也就是对何谓意义他做了一个规定。照我们在日常判断中的意义呢，某件事儿达不到目的，获得不了成果，我们就说这是无意义的事儿。但是加缪却提出，对一件事情它有没有意义的判断呢，和这件事儿是不是达到了目的，是不是获得了你设想的结果，它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意义呢，还不仅是一个尘世的意义，它也涉及到宗教的意义、神的意义。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信仰的时候，他是指望这个信仰能给他个人指明生存的意义吗？如果是这样看，那世界就不应该是荒谬的，因为荒谬通常意味着世界和人生它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神做依靠，我们就总能从启示中看出世界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呢，仍然是以获取了结果为依据的。而加缪给我们揭示的世界呢，恰恰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无依无靠，世界非理性，没有人指出意义何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呢，我们才能体会到荒谬。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啊，他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叫做基里洛夫。这个人呢，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一个人物。加缪借分析这个人物呢，给我们具体展示了他所谓的在荒谬的世界中自杀是唯一的一个哲学问题。
加缪似乎格外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
确实， 他曾把他的小说《群魔》改编成了剧本，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又被公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启迪者。美国学者 Kaufman 他编这个存在主义文集，第一位入选的人呢，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基里洛夫呢，就是一个总在不断思考自杀问题的人。他呢，就把自杀的原因分为两种，一种是情绪性的，人由于愤恨、失望、疯狂、看破红尘而自杀；再有一种呢，就是理性的自杀，就是从理性上认识到世界的无意义。他还认为呢，人呢，他不轻易去选择自杀，是出于两个原因，肉体的疼痛和地狱的报应。这两个原因呢，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宗教的。当人们困惑于这两个原因的时候，他们是不自由的。所以基里洛夫说，只有把生死度外的时候，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那么加缪呢，也就认为基里洛夫他所思考的这个自杀呀，是一种观念性的自杀，加缪把它叫做逻辑自杀。这就是说，他要把握自己的生死，他要争取的是一种自由。那么基里洛夫宣称，谁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就会成为新人，谁能战胜痛苦和恐惧，他自己就能成为上帝。加缪特别欣赏他的这个说法，因为呢，这个说法意味着人能打破虚幻的以外在力量为依凭的存在。基里洛夫说，谁要是敢于自杀，他就能识破骗局的奥秘，除此以外别无自由，谁敢自杀谁就是上帝。那么我在这儿呢，给听友们做一点提示，这里反复讲的这个自杀呀，它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而不简单是我们所通常认为的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很像我们常说的，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对，这个倒好理解。那为什么加缪说西西弗是幸福的呢？
那么是这样的，加缪在《西西弗神话》这部书里啊，他拿基里洛夫做思考，他也就是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来鼓励荒谬世界的人，你要挺住，你要生活，你要反抗。所以可以说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加缪以启示。比如基里洛夫说，我不相信未来的永恒生活，但是相信这儿的永恒生活，存在着一些瞬间，您可以达到这些瞬间，而时间会突然停止，那时呢，它就会成为永恒。这就是说，当下此刻的世界，它纵然荒谬，却是人呢，能够获取永恒的这么一个唯一的场所。要永远相信自己，相信人所独具的自由的本能。所以加缪说呀，如果上帝存在，一切就都取决于他，我们全然不能违背他的旨意。如果他不存在，一切就都取决于我们自己。这可以说呢，是把个体的自由啊，张扬到了极致了。那么一个自由的人，他尽管面对荒谬的世界，尽管面对种种的艰难困苦，他也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存，是一种幸福。我们呢，细读加缪的著作，可以看出啊，他把人面对荒谬的态度呢，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真正就去自杀了，这不可取啊，因为你自杀了，你不是战胜，你是失败了。所以其实啊，加缪他是反对这种逃避式的自杀。第二呢，就是你去寻求宗教性的庇护啊，放纵自己的软弱，把自己无保留地交代给外部的世界，这仍然呢是逃避，它不是自由人的态度。其三呢，认识到自杀是可能的，也就是认识到连生死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就没有理由不挺身反抗黑暗、邪恶、荒谬的行为。因为认识到自杀意义的人呢，他一定也能够认识到现实世界确实是充满着荒谬和邪恶的。所以呢，他就质问那个邪恶的革命者斯塔夫罗金，他问他说，难道地球上就没有一个人在抛弃了上帝并相信自己的意志之后，敢于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志？我可要表明自己的意志， 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还是要这么办。
他的这个表达和西西弗的形象似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的，对的。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的最后一节啊，他就是要阐明这个观点。基里洛夫说，人他所以之不幸啊，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幸福的。那么加缪就抓住了他这个判断，加缪就说呢，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属于他的。那么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明白啊，像西西弗这样一个被判处了终身的苦役，而且每日辛劳全属无意的这么一个形象啊，它象征着什么呢？在加缪看来，它其实象征着人与命运、与荒谬、与外在威胁永无休止的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呢，让基里洛夫宣布他会来的，他的名字将是人神。那么请听友们注意啊，人神这个说法，他呢是从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来，但是这个基督呢，他不是传统基督教信仰中的那个神，而是神圣化了的人，所以他是人神。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的结尾呢，他讲了一段极漂亮的话，我把它录下来呢，与听友们共赏。加缪说，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呢，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就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岩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幽幽的矿上的每一粒矿沙，唯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五节，荒谬哲学之四，幸福的西西弗。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anni 所演唱的 Suivre le soleil。
Si tu ouvres les yeux juste pour voir un peu devant toi, le ciel orange et bleu, la lumière à travers les lilas.Oui, je sais, oui, Paris, c'est froid, c'est chagrin. L'hiver, par ici, on n'en voit pas la fin. Si tu suivais le soleil juste pour changer de peau, il caresserait ton sommeil, te ferait le pays chaud. Pour toi, l'or et le vermeil couleraient dans les ruisseaux, comme tes yeux dans le ciel te feraient le monde beau, le monde beauLaisse le vent emporter tes tourments en chemin. Que renaisse le feu qui brûlait dans tes yeux un matin. Oui, je sais, oui, oui, Paris, oui, c'est froid, c'est chagrin. L'hiver, le printemps, c'est toujours pas demain. Si tu suivais le soleil juste pour changer de peau, il caresserait ton sommeil.Pour toi l'or et le vermeil couleraient dans les ruisseaux Comme tes yeux dans le ciel te feraient le monde beau Le monde beau Changer de peau
Il caresserait ton sommeil, te ferait le pays chaud. Pour toi l'or et le vermeil couleraient dans les ruisseaux. Comme tes yeux dans le ciel te ferait le monde beau. Le monde beau.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您收听。
L'affaire du coffret, 18e.
Étienne Favre, 艺术中心的经理，想和我一起吃午饭。Étienne 好像很热情，他会帮助我吗？
Ce Bourgogne 79 est excellent.
Ah oui, excellent, monsieur.
Appelez-moi Étienne. Dites-moi, Lucas, vous avez des nouvelles de Nadia?
Elle n'est pas là.
Et Jean-Pierre, qu'est-ce qu'il dit?
Jean-Pierre? Son ami?
Oui, enfin. Il dit qu'il est son fiancé. Encore du vin?
Oui, merci.René?
René? C'est un vieil ami, disons qu'il est comme mon frère.
Oui. Et Nadia?
Anne dit qu'elle va bien.
Ce pin 79 de Bourgogne 79.味道很好，而且 Étienne 是一个热情的人，但是他都说了些什么呢？
你是说表示
啊，动词 dire je dis tu dis il dit nous disons vous dites ils disent， 所以让皮尔说 il dit fiancé， 看来让皮尔和娜佳是未婚夫妻，原来如此，他们是同伙。这些录音 ，Anne。
Eh bien voilà pour les jolies demoiselles, deux kir et des cacahuètes.
Merci.
Anne， 这应该是另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是在一个酒吧。
Alors tu viens chez moi, d'accord? Voici mon numéro au travail.
D'accord, alors c'est 43 20 04 85.
Ah, 一个电话号码，数字两个两个的读，十位数。好， 43, 这是43 20 20 04, 明白了。但是 85 看看吧
70 80 90 100，
这应该是85。 OK， 但是还缺两个数字。
Alors c'est 43 20 04 85.
Et alors ton amoureux?
Allez, à l'amouret à la nôtre, comme dans le bon vieux temps.
可是等一下，人们总是从01开始。这个安娜，她应该知道娜佳在哪儿。
Le numéro que vous demandez n'est pas attribué.
是这个号，这个号打不通。可谁是她的男朋友
？Et alors ton amoureux？
让皮尔真是她的未婚夫吗？那么我和他，这只有那么一夜情吗？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法国国庆日示威者在乡街抗议并与警方对峙，香港沙田反送中游行一度爆发警民冲突。鲁汉女称美国如撤销制裁重返核协议，伊朗愿意会谈，美国向伊朗外长发放签证。法英德呼吁停止伊朗核问题危险升级。蔡英文结束海地访问，希望拓展双边关系。美国没有如期展开突击逮捕无证移民行动。瑞典小型飞机失事坠毁，机上九人丧生。尼泊尔水灾死亡人数增至55人。法国未来的太空指挥部将设在图卢兹。中国电动摩托车正涌向德国。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万能顿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阿特燕的波利所演唱的 C'est toujour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Au pied, au pied du mur, de coups de pied, en coups de pied, sur le palier, pieds et poings liés. C'est dans ces moments-là que je me dis tout bas. Quand j'aurai bien fait le tour, le tour du tour de moi-même, des tourteries autour de mon lit. Ferais-je un jour, ferais-je un jour, ferais-je un jour le tour du monde. C'est toujours quand je suis sous le tabouret, sourd et murgé, quand je me crame du bout de l'âme, quand je m'enroule, je me roule avec mes larmes. C'est dans ces conditions que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Toujours compter sur moi. Au bout du bout du haut, par du bout, ainsi de bon, au bord du drame. Question,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Aujourd'hui comme hier, je vais rien faire, oui. Ma veste est à l'envers et je marche à l'envers. Aujourd'hui comme hier, c'est l'enfer, oui. Aujourd'hui, je vais rien faire, mais demain, c'est promis. Quand j'en aurai marre de me suspendre, compter les astres, se retourner. Quand j'en aurai marre de me répandre, je pourrais toujours, ferais-je un jour, je pourrais toujours compter sur. Demain, je suis plus mélancolique, misanthrope, dépressive. Demain, je serai, tout va bien. Demain, je suis plus un robot, je suis plus un Lego. Demain, c'est mon jour préféré. Demain, je passe mon permis moto, je prends mon permis guitare. Et si je me lève pas tard, je remonte mon groupe de rock. Ouais, demain, je suis un bloc. Demain, je suis un bloc d'amour. Demain, je suis un rock. Demain, je suis un rock d'amour. Demain,
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